中国地产巨头恒大集团上星期发布公告称，其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而被当局采取强制措施。华尔街日报近日的一篇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中国政府正在调查许家印是否在该公司难以完成保交楼任务时试图向海外转移资产。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家创维创始人黄鸿升发表视频称，恒大在2021年陷入各类法律纠纷时，中国政府特别对其予以保护。而中国政府之所以最近对许家印出手，原因在于许家印犯了大忌，试图通过美国的破产保护把债务扔在中国，资产留在美国，利用美国跟中国的对抗拉着敌对势力来解套，并称这种做法是以人民为敌，以国家为敌。中国多家媒体，包括《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转发了黄鸿升的这条视频，引发舆论热议。许家印是否涉及资产转移？这是否是他被抓的主要原因？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陈博士啊，先从技术上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许家印是否存在转移资产的行为，他是怎么通过一系列的操作来转移资产的呢？
首先呢，现在的证据来看呢，我看不出来他是向美国转移的资产。OK， 首先的话，我们要把几个概念要看清楚。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要把财产是许家印先生个人的财产呢，还是恒大这个公司的财产？这个东西我们要分开。OK， 首先呢，就是什么呢？尽管来说是恒大有了几万亿的债务，但是这些债务呢是恒大这个公司的，是不是许家印先生自己的呢？这个是不清楚的。OK， 我们现在都说是恒大是要爆雷了，但是没说许家印先生自己是不是爆雷。OK， 所以说的话，许家印先生如果说是通过一系列运动把自己的财产移到了美国，这个从法理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把自己的财产合法所得的财产啊移到美国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OK，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他要是把恒大的财产从中国移到美国啊，然后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是不是合法非法，可能这个就有可能是非法的，但是的话我们看看是不是确实有这回事情。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恒大的美元债，如果它放到美国的话，那么就是美国的那个司法系统的话，就可以拿这部分财产呢来支付，就是那个债权人，特别在美国的债权人，他可以，他所谓的那个破产保护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他可以把财产呢拿出来，然后把这个财产控制住拿出来，然后的话通过一个有序的程序，来把这些财产呢，发就是给那个债权人。但是的话，我查了一下，最近从特别是在8月份的时候，恒大申请了破产保护，在这段时间，实际上恒大的美元债是一直在下降，所以说的话，这个对市场来说的话也不是个利好。所以说，他们说这个许家印先生是把财产，当然不知道是自己的财产呢，还是恒大这个公司的财产移到美国，这个到目前为止我没看到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陈博士啊，有很多人在质疑许家印为什么要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能不能请您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是属于个人资产的转移还是公司资产的转移啊？它是否意味着把债务扔在中国，把资产留在美国呢？
首先呢，就是许家印先生起码他个人没有欠债吧，对不对？他个人没有暴雷，起码我没看到有任何这方面的新闻。因为他在恒大任职的这段时间拿到了不少红利， OK， 所以说的话他也算是就是亚洲中国是乃至亚洲的最富有的人他的这些恒大的债务是不是他自己个人以个人的名义借的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 恒大的债务是2.4万亿，这个2.4万亿靠个人来借，这个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OK， 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这些债务他既如果不是他自己的债务的话，就是恒大资产的话，那他就没有问题啊，因为他自己要把自己的钱放到中国，放到美国，放到全世界其他的地方。这个是只要是他自己合法所得，这个是合理合法的事情，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就说是恒大，是不是恒大把债务留在了中国，把资产移到美国？现在你看，我们看一下啊，举个例子啊，就是恒大2025年到期的这笔美元债，面值是100，就说是到期的话你要还给债权人100块钱。现在在交易市场上面就是几块钱 ，OK， 所以说你要把恒大的财产移到美国，那第一件事情，美国的司法系统肯定要把这些财产要填这些窟窿啊，要还给这些债权人。到现在我们来看，现在还是几块钱，它根本没有动，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就是如果说是许先生真是把恒大的资产移到美国的话。那对他个人没有，或者对恒大没有任何好处，他只是对债权人有好处，就是债权人把这些资产拿到手里面还债，只有这个好处，对他自己对恒大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看了一头雾水，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从何说起。
那现在外界讨论了很多，就是恒大在使用这种内保外贷的模式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个模式，跟这样的一个模式跟恒大走到今天有什么关系呢？陈教授，
这个好像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叫内保外贷，主要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是中国的，特别是中小公司，就是实力不是很强的公司，你要到美国来借美元债，但是的话，别人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对不对？还有的话就是一旦发生破产这些行为的话，你没有担保。我不知道你有多大的实力，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能拿到多少财产，所以说的话，所谓内保外贷呢叫 outbound guarantee， 那么就什么，你就可以找银行，比如说找工行就给你做一个，就是通过工行来做你的担保 ，OK， 他当然要做采取一些措施，就是工行把你的财产或者什么地方控制起来，这部分作为你的保证。你不就是你有出什么问题的话，这些财产你可以拿得到。然后呢，工行来出面呢担保呢，就说是一旦出了问题，那工行来负一定的责任，是通过去把工行的信誉加进去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得到提升。这样的话呢，你能够借到钱。像恒大这么大的公司的话呢，它一般来说是用不着即便用的话，它可能也不是，大家也不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要 ，OK。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内保外贷，就是不会对这个恒大的这个事情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恒大的话也从很大程度上也并不需要这种信誉的一种提升。
刚才陈博士主要是说这个恒大的许家印他只是做了个人资产的海外转移，并没有做公司资产的海外转移。但其实很多人非常愤怒的就在于这一点，因为恒大已经欠了2.4万亿的债务，那么多烂尾楼，那么多这个家庭都要去面对承受这样的损失的时候，但是他只顾着去转移个人的资产。我想请问杨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呢？
刚才陈博士您讲的非常清楚，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他转移个人资产这件事情呢，可能是有的，而且呢是，有很多的媒体报道，包括一些有信誉的西方媒体的报道都有，包括他离婚，太太和孩子出来转移资产的问题，这个是有。刚才正像主持人所讲，就是说，你自己在这里得到了一切的好处，你赚的时候你赚，你赔的时候你仍然赚，你现在是。把这个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到最后现在有接近20000个家庭在等待着房子的时候你这个背着债，你把自己的财务转到这个要转到海外，当然要引起众怒， 但政府当然也不能够允许，因为这样的案子它不是说政府要对这个民营企业家进行打压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案子在任何的一个国家按照法律都应该进行这个处置的。那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有没有公司转移这个资产，这一点呢我一直也在看资料，可以诚恳的讲就是我没有看得特别清楚啊，我相信是可能有这种现象，就所谓的内保外贷的过程中，许家印在海外贷了很多的美元的债务，在美元的债务在美国进行这个破产保护的时候，那么要清收他的房产在中国，而美国没办法到中国去清收财产，那只能让他的保护人来负担，这样的话可能他就完成了某一部分的一个财产的转移，是不是这样进行的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了很多资料，只有这一种可能啊，即使是这种可能，刚才陈博士也讲了，美国按照自己的法律按照自己的程序，他要把你的财产来清完了然后还给这个债权人，那到底你这个许家印能剩多少那也不知道啊，恒大能剩多少也不知道，这是最后这个清理最后的结果，所以大家我们都没有这个数字，所以至于说他是不是恒大就是往外转移了这个资产，现在很难定论。
嗯，那也有分析认为啊，恒大无论说是许家印个人还是企业向海外转移资产，其实长期以来都是有中国的银行系统的配合，也是有中国政府的默许的。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杨博士，您觉得中国当局他真正忌讳的是恒大向境外转移资产吗？为什么过去两年都不行动，现在要对许家印收网了呢？
我觉得有很多的原因对许家印收网。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国的房地产这个大的泡沫一定要挤，而且呢现在看来就是要挤泡沫，但挤泡沫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上的危机啊，看来这个硬挤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因此政府的政策忽然转向，开始呢又实行了一些宽松的政策进行救市，但是像许家印这样的啊这种圈钱圈到今天的这种地步，到这个负债是2.44万亿，他如果说前段政府还希望他完成这个交房任务啊，保交房的任务的话，那实际上这么几个月或者一两年来看他根本没有可能这么大的债务，然后同时呢政府由于要对房地产进行收紧，所以他以前的很多的杠杆已经不能使用了，而且对他的监管又非常的厉害，因此他几乎是没有可能还这个债的，没有可能还这个债，那到最后那政府只好自己去清理，清理呢这当然许家印就会被抓，那另外是不是他转移了对外转移了资产这件事情，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也许有这样的操作被政府看到了，那可能就是抓他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现在不敢定论，但是我觉着像许家印的这种圈钱啊这种操作方式迟早是要被抓的，那既不是今天也是明天，那主持人的问题他说他在圈钱的过程中是不是得到中国政府的背书，当然是啊，那这个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不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那他会做到这么大，他大到了一个他自己都这个忘乎所以，他认为他大到了他一大那就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危机，所以他一开始看样子并不紧张，第一就是说我大到了你让我这个完蛋，那整个老百姓收不到房子肯定要造反，另外你得接我的债务啊，你接我的债务你政府你要想办法清理2.44万亿的财务，那也是很头疼的，所以他大到一种地步，第一他大，第二他负债大，他就成大爷了，所以他就忘乎所以啊，那他到了这个今天他能做到这样的原因肯定是政府在后边支持的，而且是政府的银行，主要贷借贷是政府的银行。那在前几年，国际上非常有这个权威的这个标准普尔已经对恒大的问题提出警告，说这个再过几年，这个他就很多债务就要清还，而且根据他现在债务情况，可能会出现这个流动性危机，把他的评级给降到 B-B-，这个很低的一个评级了。那么2021年另外一个权威的这个国际评级机构叫穆迪也专门发了个报告给大家警告， 但在这同时，中国的这个评级的专业机构，比如说大公国际，他就给这个恒大评级为 AAA 三个 A， 啊，然后人民日报呢马上就登这个人民网就开始有报有评论，就讲这个恒大是多么优秀的一个这个企业啊，中国三个权威的评级机构都给了三个 AAA， 这震惊了全世界，而那个在国际社会呢受到冷淡，可能是有人想做空中国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的媒体、官府以及银行都背书的情况下，他继续的融资，继续的圈钱，所以徐家印走到今天这一天，当然啊，主要的责任是这个政府还有这个制度的一个责任，那他自己的责任当然也是非常大的，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怪胎，
是
就是中国政府一个这个制度下的一个怪胎。今天中国政府没难辞其咎啊，这样的一个人做得这么大，没有政府的支持是可能的吗？
是陈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许家印这个怪胎曾经是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支持，那现在又被捕啊，那他是犯了，您觉得他是犯了什么大忌呢？
犯了什么忌我不知道，跟你说，因为在一个合理的社会，这个犯忌这个问题不大，关键是你犯法了没。OK， 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看。OK， 许先生，我认为啊，他能够把生意做得这么大，当然了，这个是他可以说是也就是采取的一些极端的、非常 aggressive 的一些方法来走到今天这么大。同时的话，我们可以就像刚才杨先生说的、杨博士说的，这个也是政府也对他已经给予一些鼓励，还有一些支持，他都做到今天这么大。所以说的话啊。他自己从当中当然也得到了不少好处啊，就是在恒大红的时候，就是赚了很多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啊，这些债权人啊，这些那个董事都同意给他了，也拿了不少钱 ，OK。所以说的话呢，这些钱他拿到呢，实际上呢，从法律来说啊，这个都是合法所得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这个经济下去了，这个房地产被泡沫被下去了 ，OK， 然后这个公司进行了有了很大的就是亏了这么多钱，这么大的债务 ，OK， 所以说在如果说是在美国 ，OK， 在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呢，就说是你公司亏的钱，你个人赚的钱啊，这个有问题吗？没有问题。OK， 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特朗普这个也是在那个房地产里面，就是也是一个搞得比较大的一个人吧，特朗普总统他的公司经常倒闭，经常破产，但是他自己照样赚大钱，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公司特别是现在像恒大这种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他公司可以破产，但是的话他的拥有者，他的股东没有对那个债务没有无限责任，所以说的话，他的股东赚钱，然后公司破产，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这个事情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OK， 在中国的现在这种政治和法律环境下面，就是你个人赚了几百亿，可能上千亿，但是你国家亏了几万亿，然后你想全身而退，拿这个钱跑到美国来。这种政治环境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说这个也就是我的估计，就是为什么许先生呢他就开始想办法呢把自己留条后路，把自己的资产移到美国然后这个事情呢在中当今中国的话可能就是不能发生的事情，这个可能就是你要说犯了大忌，可能就是这个忌，但是我想强调的话，这个不一定是违法的。
我们有一位叫做 Jim 王的 YouTube 的网友啊，可能是跟陈博士的观点不太一样。他说，许家印的个人资产很多并不是合法收入，而是玩阴谋，把公司财产变成了个人资产。这些如果转移出境外，就是违法啊！我想请陈博士来回应一下。
哎，是啊，但是现在没有证据，完全可能，这个事情我完全同意。这个是，但现在没有证据说是就是中国的检察院立案侦查 啊，许家印是不是进行的诈骗啦、啊，或者是贪污啊等等这些事情，起码这个我还不知道。而且的话，即便是确实是这个情况 ，OK， 他确实是非法所得，那么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刑事犯罪。如果是刑事犯罪的话，实际上中国美国有比较好的这方面的法律上的合作，他把这些财产从美国追缴回来，把人引渡回来，这个是几乎是没有什么障碍。所以说的话啊、这个不应该是啊、除非就是说是许先生能够把这个钱能够藏得很好，但是在现在这种高科技的情况下，可能藏也不会这么容易。所以说的话，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他做这个事情的根本的动机。
嗯，杨博士，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啊。您觉得这个把许家印控制起来，对于填补他留下的这个2.4万亿债务的窟窿有多大的用处？中国当局会有什么样的手段去强制许家印用他的个人资产来填恒大的窟窿呢？
啊，好，第一个呢，我不同意陈博士刚才讲的。实际上，陈家印有些人也指出，陈家印也许想利用许家印想利用这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关系，紧张的关系。并不是所有的被中国判刑的或者这个已经判罪的一些商人的资产，美国就会给还过去啊，有些也不一定引渡，所以可能他有这种计算，但是我不知道。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即使不抓许家印，他恐怕也还不起了，还还不上了，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而且这个不抓他的过程中，他可能还要进行资产转移，所以中国政府抓了他，等于说我要接盘，我要把你的债务接盘。但中国政府手中的政策工具是很多的，它可以根据债务啊、这个印钞，然后这个让这个公有公司，这个国有公司把这个它的房产什么全都买下来，等等这些操作就可以把这个债务就给抹过去了。
是，
但是放在习家印手中，恐怕也解决不了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杨建立博士和陈昭辉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